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我们要讲教会的功能第五讲，讲到服事这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给我们两处经文，尤其前面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早期教会聚会的情形。虽然圣经的篇幅很短，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用心的话，如果我们多一点默想，可以体会到当时教会聚会的光景。而在这幅图画中间，我们如果用想象力的话，可以看见那里说他们聚会起来的时候，不仅弟兄姊妹所连的光景非常正常，而且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圣经上一句话说明他们得众民的喜爱。换句话说，教会跟社会不需要是对立的，不像现在的时代，很多的时候特别攻击教会的声音四起，因此难免有许多人认为教会应当是跟社会对立的。其实当初教会起来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新兴的力量，也可以说社会的功能在教会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讲到服事。服事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给我们看见广泛的各式各样的服事。因为保罗在讲完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之后，他说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叫我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保罗讲完这段话以后，并不是停在仅仅明白神的旨意一种抽象的理念上面，而是底下讲的非常实际的事情。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并且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底下就说到因着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不同的恩赐所应当发挥的各种果效。那里提了好些种的恩赐，而每一个恩赐一方面说到我们专心，一方面要按照我们个人恩赐的度量，按照我们跟恩赐的不同而彼此的服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对外对内在外人中间做了美好的见证，在教会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有机体，因为这里弟兄姊妹们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这里用的一个字，教会所谓服侍性的功能，我们以前讲过几个字，教会五个大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见证 Maturia， 这个字也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刚才说过教会起来在世人中间所做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的死我们众人可以得生命，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升天，圣灵降下来。在教会中间最大的产业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个人，赐给教会，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后我们又讲到教会敬拜的功能，敬拜的功能 Latria， 这个字说明了神跟人特别的关系。当然一般的人都对于神有相当基本的认识，他是超然的，甚至近代的哲学家说到他是 Holy Other， 跟我们截然不同的，迥别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永远是他受造，他为我们设定了一切生活的规范，我们永远在这个生活规范之中才能存留。所以当人明白神的独特地位，而我们要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行动叫做敬拜。这种敬拜是出自内心的，早晨我们在这里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音乐，借着我们全人的表现方式，我们或是举手，或是默想，或是低头，或者沉思，或者跪下，都是我们表达向着他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在外面，所以我们里面是什么更重要，在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的心灵诚实，尊他为大。 承认他是神，我们是人，这是最基本的敬拜。以后又说到教导 didascalos， 这个字是广泛被使用的，而且教会许多的事情一开始我们看见他们都接受并且顺服，接受顺服遵行使徒的教训，这也是我们说大使命中间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教导的功能在教会是非常重要，不仅是对着弟兄姊妹教导，而且实在说来我们应当教导社会。其实在许多的国家教育制度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尤其在美国这些国家立国的根基上面，教会扮演了非常重要教导的功能，因为教会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良心，他所教导的是应当今天社会中间所遵行的标准，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人离开了神，离开了教会，不在教会的思想引导之下所做的事情，以人为本，以人为己，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所发展出来人文的文化，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就是今天世界道德时尚，只有自己自以为大自以为了不起的这种文化，实在说来教会失去了它教导的功能。第四个我们讲到交通，很多人以为这是内部神的儿女彼此中间交通的关系 fellowship， 但是 fellowship 这个字 koinonia 实在的意思是公用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早期的历史他们怎么样凡事公用，凡物公用，这个公用不应当只是指着在我们物质上面的好处，当教会发生它公用的时候，这个分享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实在的益处，我们可以分享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分享物质的好处，甚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加拉太书里面引用创世纪里面万国要因你得福，可以把祝福分散给世人，这个分享的范围不是弟兄姊妹们平常我们所了解的在一起团契而已，这个分享的范围 fellowship 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分享的功能成为许许多多推动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把最大的好处，把属灵的好处与世人分享，这就是福音。今天我们要讲的服事，这个服事这一方面我们用的字叫 diakonia，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更是广泛用到。 diakonia 这个字我们都熟悉它的根基，这个字的翻译有些时候翻作服事，翻作侍奉，翻作执事，翻作动词的执事，名词的执事，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教会因着整个教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实际的状况，这些状况当初我们看见的是一种负面的情形出现，就是当教会人数增加的时候，当弟兄姊妹们凡物公用的时候，为什么要凡物公用？因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也许有很多穷人在他们中间，因此许许多多刚刚信主的人信主以后，他们因着主的爱，他们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当然这些需要管理，一有的财物就需要管理，所以最早我们看见是一种物质上的需要，他们在那里彼此服侍，是一种管理性的技能，这个字以后发展为教会一种组织上的一个字，就是 deacon， 所谓执事。他们最早的形态发现就是在那里管理饭食，因为当初问题出现就是因为许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希伯来人的寡妇也得着一些供应，但是说希利尼话的没有得着应当有的供应，所以他们起了抱怨，一有了抱怨传到使徒的耳中，他们就开始案例了第一批的所谓执事七个人，这些是教会历史中间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字 diakonia 第一次的出现却不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而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怎么情形呢？那一个情形就是讲到十二使徒中间犹大卖主已经灭亡之后，使徒们就召集了门徒说，我们应当选另外一个人代替犹大的职分， 这一句话出现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这里的翻译，当时中文的翻译，当时彼得所说的就是我们应当从我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他有各种条件与我们一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这是一个位分，应当有一个人得罪犹大所丢弃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五节那里所用的话，我们读到的是这样说的，他说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但是如果你仔细查看原文的话，他的翻译应当这样说，得着这一份服事和使徒的名分，两件事情，求你拣选，指明你所拣选的人，叫这个人得着这一份服事跟使徒的名分，而且把服事放在前面，实质叫他来做这份工作和使徒的名分。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什么意思？ Diakonia 这个字不一定是仅仅管理饭食而已， Diakonia 本来就应当是指的一种服事来说的。如果你再回头看 Diakonia 这个字出现，跟整个基督教的观念，整个基督教领袖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A servant leadership。 怎么说呢？因为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这里出现在使徒行传，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更熟悉的，我们往往常常读的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但在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耶稣就讲到，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也可能是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叫人看见一个领袖的心态就是服侍的心态。耶稣本来是至高的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从尊贵的高天之上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没有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举，怎么样？就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了我们，告诉了门徒，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其实应当受服侍的是他。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的教训更加深重了，他对着门徒们说，你们称呼我夫子，我本来是，但是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个字就是 diakonia， 这个服侍是仆人，并不是奴仆。奴仆另外一个字叫 dolus， 仆人这个字是说了一种服侍谦卑降卑的态度。刚才我有感触，因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一段说，我们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本来应当谦卑，没有理由叫我们骄傲。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表现他的高高在上，他反倒虚举，在人的中间他取了奴仆的样子，并且显出奴仆该做仆人该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段之后，耶稣讲完了这句话，就束上毛巾，然后用水为门徒洗脚。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耶稣说了这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相信门徒听见了，但是他们在走路在行走的时候，所以很可能耶稣一停下来进到了耶路撒冷，要再过五旬节，不是再过逾越节爱宴之前，耶稣找到了机会来实行他所说的话。耶稣不是一个光会讲话的人，他的确做他所教导的，教导的也是他所做的。Teach what he practices, practice what he practices, what he teaches. 言行合一，说什么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说，说了什么话就做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早期的教会这些门徒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耶稣是怎样一位领袖，怎样一位救主。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有这样资格。 因为我们舍命也不能换取什么，我们本来是罪人。只有这一位神的儿子，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任何罪的痕迹，也不受罪的引诱，胜过一切的试探，他是无罪的生命，以这个生命，以无罪的代替有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做这个为多人舍命的工作。但是前面这句话，我为你们做了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今天最可贵最实在一个生命的现象，就是我们甘愿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而这也是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些功能和目的。所以这里我们讲到 diakonia 这个字的时候，是非常了不起一个字，因为这不是世界上面的规则，这不是世界上的游戏规则。所有世界上的主人都是大有权柄，有君王管辖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说什么底下的人就一声承诺就跟着去做，没有打商量，没有各种没有二话，因为他操他们的生死大权，掌管他们薪水口袋。所以这些事情不需要人说，人人都会做主人的。但是唯有我们的主显明他是做仆人，并且因着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甘愿做仆人。这是反常的事情。基督徒所以不一样，因为教会有服侍性的功能。这个跟我们思想很不一样。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以后，连执事这个名称也都变成一个掌权的符号。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他管多少多少钱，他管多少多少人，他管多少多少行动计划，是有能力，大有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教的堕落，这是人性的堕落，重新回到了做主人的心态。但这里面刚开始教会所给我们看见，执事不是一个什么有荣华富贵，不是有什么利益好处。今天早晨我的思想也想到，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社会的现象也是这样，做官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要服侍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官位，甚至为了自己的连任，做的许多事情都对人民没有益处。到底人类的救恩希望在哪里？在于我们从心里面顺服主的要求，让我们学习做一个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个服侍性的恩赐看来是小事，却是影响整个人类生命。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小事中间，我们学会服侍别人。一旦你学会服侍别人，等到你居的高位，你还是服侍人，这个才是整个人类的盼望，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盼望。在教会里面学习做仆人，学习服侍人，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到教会里面来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等着看戏，等到别人服侍。唯有当我们从心里面自动自发参与服侍的时候，所以刚才保罗的经文告，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叫我们知道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让我们来做仆人，让我们凡事听命于主人。所以这个情形，一方面教会初期的时候所显给我们看的情形，几千年下来慢慢有所变质。所以过去几年有许多人提到仆人式的领导，到底是做仆人重要还是做领导重要呢？当你做仆人式的领导，到底你是要做仆人还是要做领导呢？虽然讲的话似乎对，但是你的动机用心还是可能错。有些人学习做仆人，目的只不过有一天他可以来领导别人，这些也没有用。只有一个真的从里到外是奉献的人，他知道什么叫做服侍人。而这样的服侍，等到有一天他战战兢兢站在一个领导人的地位的时候，他还是一样服侍人，把领导当作一种服侍的机会，这才是真正圣经里面所要的，并且所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心里面非常沉重的话，因为我说的不光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是整个人类生命的前途到底怎么样。好，我们现在回来看教会里面这样的服侍，管理性的服侍，最早的使徒职分分出去的一部分叫做管理性的工作。这个管理性的工作是落在了斯蒂凡、腓力他们七位执事的身上。那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火头军，今天我们讲管饭食。但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管饭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是一件简单？不是仅仅大家有饭吃，你要做一个管理分配，使大家有饭吃。这里面我不知道每一天当初教会伙食费有多少，让他们一定尽管钱银，对不对？彼得已经说了，他说我们要以专心为祈祷传道作为我们的侍奉。彼得我相信他没有意思把圣工跟事工两分法，但是教会从这里开始采取一个传统的观念，圣工和俗工，圣俗，俗工不好听叫事工，圣工和事工。所以 ministry 这个字， diaconia 这个字以后发展在教会的传统中间翻作事工，这个字是圣经里没有的。教会里面只有服事，每一件事情都是为服事别人，帮助别人。当然因为要做成一件大的事情，要推动整个的运作，会有组织的需要，有组织的需要，就有一些人需要甘心的接受别人的调配差遣。当彼得说过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把那些事情看不清看清了，而是彼得知道他没有那么多力量做许多的事情。如果大权在我，每件事情都要使徒十二使徒亲自来决定的话，一层的服事做不了事情。从今天管理学的知识给我们看见，一层的管理最有效，但是能做的事最少。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形。彼得说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出去吧。在彼得来讲，这是一种分工跟交托跟信任，不是把这个事情看不起，因为特别看重这个事情。教会第一件出现的问题就是财务的分配不清，不平均。彼得说我们没有能力，彼得是很谦卑的，所以把工作分出去了。千万不要有人以为事工是不重要的，圣工才是重要的。我不相信彼得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时他们都喜悦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可以找出更多的领袖，这也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很多人当然这里说，既然这个权柄从彼得交出来的，所以最后的督导的责任还在使徒身上，我也能接受这个话。但是当这些执事们接受了任命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看他们条件多么严格，要被圣灵充满，不仅在教会，在教外也有好名声，而且智慧充足，有能力。这些人也因着彼得肯把权柄交出去，做了第二代的领袖。是不是第二代领袖？其他五个人不晓得，但至少前面两个人，斯蒂凡寻道，是圣经中间第一个寻道的人，新约里面。然后腓力是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这是他们个人的职事，但是他们受托管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提到管理的问题是个大事，要有能力，要能够公正，要能够仔细，要能够智慧充足，要有才能管理这些事情，不是小事。而且因着这些事情管理得好，教会里面一片平安，没有抱怨，大家能够安心的在一起彼此服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